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5到119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只看一个方面的意思，那就是圣经中不同层次的意义。我们首先看115号。依照古老的传统，圣经的意义可分为两种，即字面意义和属灵的意义。后者又分为寓意、伦理及末世的意义。四种意义彼此深深地相协调，可确保教会活生生地读经，产生丰富的内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哈圣经的含义的时候，115号在介绍圣经的含义的时候，基本上的意思是两种，一个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是属灵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两种，并且他们的顺序呢是不能够颠倒的，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了字面意义，我们才可能正确地找出它属灵的意义，反过来是不可以的。就是你先找到它属灵的意义，然后你再去发掘它的字面意义，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是无法完成的。那么属灵的意思呢，又分成这个后面这三种，就是寓意、伦理以及末世的这三种意思。这三种意思和字面意义加一块，一共呢就是四种意思。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就这四种意义呢做一个具体的解释。我们看116号，字面的意义就是那自圣经言辞所表达，透过释经学的正确解释规则所发掘的意义。圣经的所有意义都以字面的意义为基础。那我们看的116号呢，首先给我们介绍这个字面意义。在这四层意思里面的字面意义呢，是最基础的、最底层的这个部分。那么所以呢，也可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其他的意思呢，都是在你认识和了解了这个字面意义的基础之上，然后呢，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得出的。所以这里呢，字面的意义呢，我们常常是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字面的这个意义呢，一般的时候又分为本意和非本意，这也好了解。那么本意呢，就是指字面的直接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字本身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意思，而不需要去看太深层。那么这个就叫做本意的这个字面意义。那么举个例子，就好似说，在这个《若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在起初已有圣言。你说这个圣言所采用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字面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圣言呢，通常使用情况下呢，会有三层意思。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词，不管它有多少意思，它在一个具体的这个句子当中，它通常只有一个意思。所以这里在起初已有圣言，所以你看看你其他两个意思，你放在哪个意思放在这里面都不合适，只有是指的天主第二位圣子是合适的。所以这里面这个意思就是在起初已有圣言，就指的是天主第二位圣子。所以这种表达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字面意义的这个本意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本意的表达。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含义呢，在圣经里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关于那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这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或者是叙述性的这样一个文体，最多的使用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等于说字面本意的这个表达。字面意的另外一类呢是非本意的。非本意的是什么情况呢？那么这里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圣咏第18篇第3节里面有一句话说：“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那么这里面哈，当然我们知道主语说的是上主。你是我的磐石，那你看这里这个磐石还有这个避难所这两个词，那你看它是不是它的本意呢？是不是就是直接我们从这个磐石是一块大石头，从这个字的本意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含义呢？不能，那个避难所的性质也是一样的。那磐石呢是一个物品，而避难所呢是一个场所，那其实它要表达的含义呢都在这个第二个词里面，就是保障，就是上主是我的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容易发现呢，它用的是非本意，也叫做字面意义，就是非本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而非本意的表达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在比喻当中，像撒种的那个比喻，那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它表示什么，是天主的话，因为它后来有解释嘛，那个种子就是天主的话。那么还有在预言当中，以及在神事里，还有在夸张的表达里。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当然下面我们要介绍三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哈，或者叫三个层面。那么它都是基于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字面意思，也就是说，不管它是本意的字面意义，或者是非本意的这个字面意义，那么它们都可以作为这个属灵意义的这个什么 这个根本点和出发点。所以呢，这个圣经的这个字面意义呢，常常是重要的，这一点是不能够忽视的啊。所以在解经原则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不离字面意义，就说的是这个。那么什么叫不离字面意义？那么就是除非你的字面意义已经把你能够引到一个明显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离开这个字面意义。所以字面意义呢，那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看第117号，那么这一号呢稍微有一点长，它分成了这三个层面来看，就是寓意、伦理和末世，这个末世的。我把这一段呢一段一段的来看，就是我把它分开，不按着这个117号完整的这个段落来看，不然的话呢这个不太好处理。我们首先看第一段117号，属灵的意义。基于天主计划的一致性，不但圣经的文字，连它所叙述的事件和事实也可成为标记。那么我们首先看它的第一层意思，寓意。如果我们在基督身上认出事件的意义，就能对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经过红海是基督胜利的象征，因此也是洗礼的寓意。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层含义哈，就是属灵含义里面的第一层就是寓意。那么正文当中啊，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非常好也非常清晰，就是那个过红海，以色列子民呢出离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是基督胜利的这个象征，从水中走过。那么水啊，其实有象征死亡的这个意思，那么基督呢从死亡里走过，那就是战胜了这个死亡，那么最后他复活了，因此呢他是一个洗礼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如果我再举一个在这没有提到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叫预象法，就是教会早期的教父呢，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预象法，这个预是预言的预啊，用这个预象法呢来做一个表达。那比方说伊撒格，就是亚伯郎祭子的时候要杀这个伊撒格，那么伊撒格是基督的这个预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呢，二者之间呢有着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相似度，父亲对儿子，都是父亲对儿子。当然你说里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哪儿不一样？你比方说伊撒格被父亲，应该说是被老父亲亚伯郎去祭献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他自己对这个奉献呢所知不多。但是呢耶稣啊在走上十字架之前，他对自己要做的这个祭献呢却清清楚楚，所以这里也有不同。那可是呢教父们去看这个预象意义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更强调的是什么呢？更强调的是那个相似，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似呢好能够帮助我们，它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发现这个真理。除了早期的教父之外呢，中世纪的这个神学家们他们也喜欢这样的预象法。那么准确的讲，在现代的释经学里面对这种预象法的说采用其实是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真理所揭示的幅度有限，也就是说它能够发掘出来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多和少啊，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关于这种寓意呢，我们在福音里面还能够看到，比方说那个木屑和大梁，就是在山中圣训里面耶稣所讲的，你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哈，取出你眼中的这个木屑，但是你却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那个大梁。那么还有呢，那个窄门和宽门，以及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园丁，你们是枝条。那这里面呢就是透过这个比喻，那么最后的重点呢，我们是耶稣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就是他跟门徒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所以呢这个比喻其实本身呢它更像是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而重点是要发现呢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够舍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叫生存与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是生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这样你就对它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就有所了解了。我们看这个另外一层意思呢，是伦理的这个含义。伦理，圣经所记载的事迹能引导我们正直的行事，他们是为劝诫我们而记载下来的，格林多前书10章11节。那么这一层含义呢比较好理解。那么所谓的这个伦理的含义呢，就指的是呢在伦理生活方面呢，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行善避恶，就是该有一个行善避恶的这个生活。举个例子，比方说在马加伯传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勇敢的犹太人，他们宁可死也不吃猪肉，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违反天主的法律。那么这个叙述的这个事件，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一层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常常生活在天主内，就是 经文的有意呢，在推动或者是在敦促我们也生活在建筑内，不去违反建筑的法律。举另外一个例子哈，那个萨罗满在晚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萨罗满的妻妾成群，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他的妻妾们邪神的这个崇拜呢，很是纵容，这导致了什么呢？这导致了这个邪神的这个敬礼啊，在这个国家里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泛滥的。最终啊，我们看作者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最终这个罪过导致了国家的这个分裂。当这个萨罗满在世的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分裂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端倪了？就是开始已经有一点迹象了。所以他那边一死，然后那个北国马上就有人造反，那么随后呢，国家呢就一分为二。所以呢，这一层含义呢是伦理的这个含义。我们看第三层是末世的这个意义。末世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和事件的永恒意义，它引领我们迈向天乡。这样尘世的教会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标记。我们看最后这层意思呢，就是它是末世的这个含义。那这里呢，可能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天国。这是耶稣啊在开始他公开传教生活的时候所做宣讲的一个核心的主题，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那么天国呢这个词，它就有一个很强的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因为天国呢是由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宣讲所发起的，也就是说它是源自耶稣基督，但是它最终的这个圆满将到永生内呢才能够达到。所以呢，这个天国呢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末世的这个意思。所以末世呢，它其实是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永恒，在天主内的这样的一个永恒。还有在山中圣训里面，耶稣说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如同你们在天之父是成全的。所以这个成全这个词呢，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为此呢，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含义里面呢，其实要帮助我们来看这个在这个永生里面，以及啊这个事件或这个词汇所表达的这个含义，要在永生里面所要达到那个真正的这个成全。我们看第118号，中古时代的一首短诗巧妙地总结了上述四种意义：文字事之所载，寓意信之所赖，伦理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那么下面呢是这首诗的这个拉丁文。那么这首诗呢，就是它来总结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个四层意思，就是文字就是字面的意思，寓意伦理的意思，还有末世的这个含义。这个短诗是中世纪的时候呢，相传呢它的作者是谁呢，叫做达契亚的奥古斯丁，他是作者。所以大家不要混了哈，这里面不是我们之前所多次就是写忏悔录的那个圣奥斯丁哈，不是那个，其实他也叫奥斯丁，奥斯丁也可以翻译成奥古斯丁。他是达契亚的，这个达契亚的应该是他生活的这个地方，达契亚的奥古斯丁，他是中世纪的人。圣奥斯丁呢是教会早期的教父，所以他呢是这首诗的这个作者。这里呢我们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看第119号，也是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要看的最后一号。释经者的任务是依照这些规则助人更深入了解和阐明圣经的意义，比能透过一些预先准备性的研究使教会的审断得以成熟。因为有关如何解释圣经的一切最后都应听取教会的裁决，它负有保管和解释天主圣言的神圣使命和职务。如果大公教会的权威不推动我，我就连福音也不会信。我们看最后这一条119号呢，他介绍呢就是这里面这个引号当中的引用啊，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2号。然后最后这句话呢，如果大公教会的权威不推动我，我连福音也不会信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圣奥斯丁。那么最后他强调呢，释经者，释经者就是解释圣经的人，要依照这些规则，就指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规则。其实呢，这些规则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个规则，也是非常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在这个学术上，事实上呢，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规则，以及教会啊，在讨论解释圣经规则的这个相关文件里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所以这里面只做了一个就是粗略的不能够再粗略的这样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些规则的其实呢是什么呢？其实是方法，是途径，帮助人更深入的了解和阐明圣经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释经者要做一些准备性的这个研究，就是他需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准备， 而教会呢，在这个当中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释经者呢，无论他如何对圣经做研究、做解释的时候，最后他一定要听取教会的这个裁决，这是圣经的本质所决定的。他要听取教会的这个裁决，也就是说，他不可以一意孤行，他要在教会的这个权威之下，在教会当局的这个指引之下去研究圣经。因为圣经呢，本来就是天主托付给教会管理和解释的，所以这是教会的这个使命和职务啊，这一点好理解。那么这里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在看这个圣经解释的时候呢，可以分成粗浅的分成这么两大类哈，其中有一类解释呢，叫做官方的解释。所谓的官方的解释，是来自教会训导当局所做的这个解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教会官方的解释是比较特别。就是他普通的时候他也不用，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一部解释圣经的，就是代表教会官方解释的解释圣经的这么一部专著？没有，准确的说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这一部专著，准确的说没有，但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内容呢？那是有的。那么这些内容能够代表官方教会观点的文件里面，对圣经的这个使用，对圣经的这个引用，这是最接近官方解释的一种方式了。那么其中啊，我们在这个天主教教理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也发现了，他引用了很多的圣经。那么这里面对圣经的这个引用，因为它一定是指的是对这个引经文的引用，是只是对这个含义的这个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它是非常接近官方解释的一种了。所以呢，教会他自己呢，通常呢不是积极主动的把全部的圣经都去做解释。他只有当那些学者或解释圣经的人，他们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才站出来发言，然后进行更正、进行指引、进行说明。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执行它的这个职能。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挖空心思去找这个是怎么怎么，这个怎么怎么样。那所以呢，我们在市面上能够找到的，严格的说哈，这些圣经解释哈，这些注释啊，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学术性的这个解释，就是以学术来作为根基对圣经所做的这个解释和研究。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呢，一个好的学术性的这个研究，它直到呢在教会准许的范围里面来进行，是在你教会准许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不会出格，我也不会为了哗众取宠，我也不会为了博眼球，然后故意呢去寻找一些好似是很吸引人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对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好的学术研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在教会内部有不少专业人士啊，他包括这个度奉献生活的人啊，或者是平信徒啊，也包括一些学者哈，当然这些人也可以成为学者，他们是知道呢怎么去研究这个圣经，所以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呢，相对呢就是他的学术性会比较好，他离教会的这个训导，就是跟教会训导的这个关系呢，也会比较什么比较亲近，所以呢相对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在教会牧灵工作当中所做的这个圣经解释。那么这样看呢，就是在一个牧人在他牧灵的过程当中所做的对圣经所做的这个解释，也是比较接近官方解释的这个一种，或者是呢他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他更靠近学术的研究更近一点，就是这个时候只看这个当事人要采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了。那么提到这个第119号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教会哈对这个圣经那个保管和解释的职责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关于解释圣经方面呢，虽然呢我们没有一部完整的这个专著，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教会的这个训导啊指引呢，其实还是很多的。比较近的一个文件就是这个上主的话宗座劝谕，这个是近些年来相对较新的一个关于圣经注释方面的一个指引。关于这本劝谕呢，我也在好几个地方做过专门的这个讲解哈，我想有些教友呢也参加过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去找到这本教会的这个文件呢，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对你解释和学习圣经呢是非常有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你解释圣经呢其实要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个硬件的这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圣经经文一定该有较多的认识的基础上，你再去学习方法，一定是先认识圣经的这个正文，不要去先学方法然后回过来再去认识正文，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本末倒置了，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所以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 所以呢，要知道呢，先对圣经的这个正文有了比较多的和清楚的这个认识，然后呢，再去学习方法，一点一点的对圣经的这个解释呢，就会慢慢的领略其中的这个有用的地方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